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特朗普、习近平再度交手，关税战为何只同中国打响？二、针对美国的鸦片战争，芬太尼危机与中国有何关联？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报告一则有关美中贸易战的新闻。美国邮政总局网站2月4号星期二显示，将暂停接受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包裹，直至另行通知。美国邮政总局表示，该变更2月4号起立即生效，但从中国和香港寄出的信件和扁平印刷品等大信封将不受影响。该机构没有提供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明这项改变会持续多久。美国邮政总局没有立即评论该决定是否与特朗普总统终止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货件的小额豁免条款有关。小额豁免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可以免税运到美国。特朗普暂停实施小额豁免政策，是他2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征收10%额外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措施的一部分。特朗普星期一同意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关税措施呢暂缓一个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表示中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特朗普、习近平再度交手，关税战为何只同中国打响？美国以生产和走私合成毒品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2月4号起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宣布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10%到15%的关税。调查谷歌把美国2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以及呢稀有金属出口管制等4项反制措施。美中新一轮贸易战正式打响。在此之前呢，特朗普总统迅速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协议，在邻国承诺加强边境毒品和人口走私管控之后，推迟关税战一个月。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最快将在本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为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进行一次重大的外交沟通。特朗普首轮关税战极限施压3大进口国，为何迅速与加墨2个邻国达成妥协，却只同中国开战？时隔5年，特朗普、习近平再度交手，那么美中两国各自胜算几何？能否以加墨模式鸣金收兵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许波您好，陈律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大家好。
美国职业律师陈闯闯博士，陈律师您好。
主持人们好啊，纪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时隔5年，我们看到习近平、特朗普再度交手，美中贸易战战火重燃。如果我们从最新的事态发展顺序来看呢，中国宣布对部分美国产品征收10%到15%的关税等4条反制措施。我首先请教人在伦敦的纪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反制措施它的细节，比如像调查谷歌呀，以及仅对部分美国产品征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决心要顶住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呢？
我是这样认为啊，中国呢历来开始都不会坐以待毙的，上一轮的贸易战它也是这么一个表现，开始是不接受，最后大家还是互相妥协了。所以第一呢，北京要进行反制，表示一种反对态度，这是必要的动作，不得不做，因为中国从来都觉得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呢，这是做给国内的百姓看的，因为斗争精神它是不能丢的。第二个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要顶住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更没有要与美国平衡鱼死网破的打算。因为我看到2020年习近平主席就公开说过，中国呢不会谋求脱钩，或者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因为我想啊，结果可能是网没破，鱼却翻不了身了。第三个，我们看到中国的报复性措施啊，对美国的煤炭啊、液化天然气加税15%，原油、农业机械一些大排量汽车征收是10%的关税。我举个例子，2024年，美国进口原油是5.53亿啊，中国进口原油是5.53亿吨，进口来源国超过是40个，当中呢，从美国进口原油，大概是不到1000万吨，964万吨左右，那么占到中国同期进口总量的1.74%，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你对它的一种制裁加税。那个对美国会有影响吗？那美国每天进口啊出口的这个原油啊是400万桶，啊55万吨那样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对它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美国对中国的加税啊，它涉及的输美的这个产品啊大概是4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商品总量，中国制裁美国的大概是200亿，这个总量的商品就不到5%，表达的就是意思意思吧。还有我们看调查谷歌更是虚晃一枪，谷歌本身啊在中国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影响的，全部撤出嘛。再者他讲的是调查不是惩罚，这个调查呢分分钟钟可能就是不了了之。许波，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上个周六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征收的这个关税，外界有人认为呢，相较于墨西哥和加拿大25%的关税，习近平可能会平静接受10%的关税，中国可以消化。但是另有人认为10%其实是加征的关税。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把中国关税呢加到了20%左右，后来的拜登政府并没有取消，所以加上特朗普的新关税，中国的关税约为30%。那么请教加州这个陈闯闯律师啊，外界评论这个关税不低，难怪北京火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关税当然是不低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在加入世贸之后这么20多年来，成功的吸引了美国的相当多的这个制造业的岗位流入到这个美国。那这个川普政府从他第一届政府到现在，而且我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非常重要，就是说拜登政府在上一任的时候就是延续了川普政府的整个4年的这个对华的这个贸易关税的加收，并没有取消，没有取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两党有一个共识了，那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全球贸易化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中共，其实就是对中共了，像一个不公平的不公正的这样一个自由化呢，其实是导致了美国利益巨大损失。所以关税这个工具对美国来说，其实不管是哪一党都不可能再放弃对中共的这样一个施加。那么这个习近平当然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中国的这个经济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它的这个长期没有改变它的外贸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驱动，然后包括基础设施嘛，那个我们知道居民消费历来对他来说是非常难以这个。因为他没有在没有机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是很难增加这个居民消费这一部分的这个比例的。那在这个环境之下，那这个在外贸尤其是对美是作为最大的一个出口的时候，关税又从20%或25%也好提这个增加10个百分点，对他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而且这个川普也表明了说，因为他在竞选中其实说一直说要增加到50%60%，那这是相当高的，那对习近平来说他 他有了上一次谈判的这样一个教训，他现在还没有一下子啊全部的那个报复美国的，还只是这个像刚才之前讲的这个大概就200亿，比例可能不到5%，就是对于美国输中国的这个商品，我觉得习还是一个目前还是一个有克制的准备和，他虽然恼火，但是也是准备和川普做那个交易。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第二轮美中贸易战的他们的观点和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自由财经新闻啊，不对，不对不起啊，叫自由新闻财经啊，这位网友他这样说：说这一下还在傻笑，只加了10%关税的中国人集体傻眼了。特朗普暂缓美加关税，却无意暂缓中国的。按中国人听得懂的话来讲，美加墨是人民内部矛盾，美中是敌我矛盾。这个问题我们下面接着还要详细来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中啊，对不起，另外一位是大阪徽商贸。大阪徽商贸啊，说未来的全球经济形势只有一个核心判断标准，谁拥有消费能力，谁就能掌控未来。仅具备生产能力的国家意义有限，甚至可能最先被淘汰。拥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国家，不仅可以重新制定贸易规则，还能让其他国家不得不服从。川普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凭借美国强大的消费市场，能够随意挥舞关税大棒，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施压。另外一位叫 Sky Eyes， 他说，既然第二次关税战开始了，并不容易结束。由于双方各自的优势，实力又近似相当，美中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盟友和伙伴，手中持有大量的没有发出的牌，这是一场很漫长的重塑国际新秩序的进程，是一场战略持久战。胜负分出之前，双方元首不应该着急通话，即便通话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这位网友呢，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特朗普说24啊，特朗普是星期天啊，星期一说的啊，24小时呢就要和习近平通话，但是没有通话啊。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通话呢，沟通这个双方贸易战的这个没有实现啊。我们接着要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两国元首会继续通话，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也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特朗普首轮关税战呢，剑指美国三个最大进口国，理由是放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之后我们看到特朗普他迅速的与墨西哥总统和加拿大总理达成了妥协，美国宣称两个邻国屈服妥协，而加墨两国呢表示仅仅是重申或加强了以往的边控措施。总而言之，美加墨三国达成妥协了，暂时鸣金收兵。我得请教季先生，现在只有美中两个老对手交上火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能像加墨两国领导人一下啊那样呢？你就重申一下打击和管控芬太尼的承诺，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看看特朗普下不下这个台阶。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这样做了，特朗普会不会也像给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呢，给中国一个面子呢？
我觉得给特朗普这个一个台阶啊，第一个我觉得中国不可能这么做，起码表面上不会，因为中国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文化就是必须要面子的文化。除了邓小平讲猫论要实惠，其他的都设计为是核心啊。这个核心不仅是中国的领导核心，应该也会是世界的领导核心，强调的是不围着美西方的指挥棒转的，所以无论如何他是要撑场面的，否则啊在国内无法交代啊，会影响他这个执政。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也清楚，即使他给了特朗普一个台阶，美国可能也不会放手。因为10年前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下手，不是仅仅因为芬太尼，一个是贸易逆差，让身为商人的特朗普啊，他认为中国日益强盛是占了美国人的钱，那么这个商人出身的他呢，他是很不好受的。 再有一个呢，就是让美国感到直接的威胁，就是中国不断的高呼遥遥领先，要赶超美国，或者称已经在很多领域超越了美国，还不断在为世界指明方向。这个呢，就不得不让美国，让特朗普担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少年来制定的世界秩序面临着被打破的这样的一种危机，美国会束手就缚吗？那个他不管你给多少台阶，我想啊，他也不会给中国面子。第三个，特朗普此前已经承诺会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现在也只是30%，并曾经考虑对部分汽车进口那个要征收200%的关税，就别以为他不会干。当商人不赚钱或者威胁到他赚钱，我想啊，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许波，
好。那么有人说呢，特朗普是美国优先，他不管青红皂白，无论意识形态。也有人说呢，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大棒下手是有轻重的，亲疏之别他拎得清。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的局面呢，是首轮贸易战剑指加墨中三大进口国，但是关税战最终只跟中国打响了。那么请教陈律师，观察人士说啊，盟国之间的事好协商，敌国之间的事就不好说了。像刚才我们一位这个网友他说的好，就是说美加墨这三国之间呢是人民内部矛盾，美中是敌我矛盾，这一点他们说特朗普还是看得清的。那么即便特朗普有意和解，跟中国和解，我是说呢，可能也会受到国会和政党势力的制约。那么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这么看啊，就是说川普发出这个关税的威胁并不是第一次，他在这个没上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说了这个我要对墨西哥对这个加拿大实施这个关税的这个报复或者惩罚吧，理由也是同样的，就是说边境问题和这个芬太尼的问题。那当时的时候，但是他没上任的时候，其实墨西哥总统就和他通话了，这个包括这个加拿大总理就过来见他了。那这个其实就体现了一个民主制度的优势啊，他就可以迅速的去解决问题。那习近平就不可以嘛？那包括川普去邀请习近平来观礼了，他也没来嘛，他只是派了一个这个副主席的作为一个特使。那这一次其实我想大家要注意一个时间点，其实中国现在还在这个在过传统意义上过春节，那习近平还没走，习近平至少他自己还没走出那一个春节的这个时间这个圈，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川普好像立刻要和他通话，他就接电话，那更不可能嘛。但至少川普做出一个姿态，说一周之内啊，本周最快要通话，那表明他有意限制这个升级的这样一个速度。因为在上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川普对华宣布了这个关税之后，习近平的报复当时是比较猛的，迅速就宣布了1000亿美元大概的对美报复，那这个对等报复嘛。那川普非常恼火，立刻就对中国的那个关税再加重一个。这一次，我想习近平记忆是清楚的。然后这个在这一次总统命令中，其实川普也说了，对这个三国的这个加征关税的时候都说了，如果这个对方国家实施报复的话，那我立刻有权利啊，就立刻实施这个更加程度更高的那样一个报复，那个增加更多的关税。所以这一次。虽然说习近平自己没有直接和这个川普通话，但是这个从中国的反应来看啊，包括这个目标很清楚的那几个增加一部分关税，而且还有我觉得注意两个时间，一个是那个对谷歌的这个反垄断的调查，还有一个是他其实在加征关税的时候，包括对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Cyberpunk 这个汽车，因为我想这就是非常明显中方的一个这个谈判工具了，因为他们知道目前。特斯拉的这个创始人，就是对这个对川普的巨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马斯克的对川普的巨大影响，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给加上那个加上一笔，其实他可以不加的嘛。那中国特意选择哪一些增加关税，哪一些不加，非常明显，就是他事先就有考虑的。而且从中方事后的这个宣传来看，他们自己就在那炫耀嘛，说我们就是精准的一个报复啦，我们是早有准备的啦，我们还有更多的工具了。那他就是早到了有研究了，所以我想那个习近平在此刻他自己 还没出面，至少是那么早的就像那个美加像那个加墨两国的这个总统也好，这个总理也好，直接和川普通话，还是习近平自己早有考量的一个。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叫李芬黄说，特朗普是一个商场老手，最擅长虚张声势，开天杀价，如果对手被吓怕了，自然就会跪地还钱，无论巨细。那么特朗普所得回报都是无本的。温村老师，一周前 CNN 就说对啊，一周前 CNN 就说对加墨关税推迟一个月，结果还是推迟了一个月，肯定是技术上出了问题。嗯，这个很意味深长啊。另外一位叫 Fight the Tiger Tonight， 川普忽略了一个问题 ，CCP 共产党从不顾及民生，只在乎他们的权利。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啊，美中谁能持久，谁有后劲啊？这个谁能最后啊笑到最后，挺到最后？我们来下面看这个问题吧。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最快呢将在本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为避免一场更为广泛的贸易战进行一次重大的外交沟通。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特朗普自己说呢，在啊，这是星期二，昨天他说啊，他希望呢跟这个习近平在24小时之内就通话。然后没通话呢，特朗普又说我不着急跟习近平通话。所以各界美国各界分析人士都认为呢，如果美中新的贸易战不可避免，10%的这个加征关税可能仅仅是个起点。来请教季先生，那您怎么看美中贸易战这个前景，会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得到缓解呢，还是像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那样让贸易战不断升级呢？
首先我们想啊，两国元首一个月内再通电话，这可能是极为罕见的啊，说明中美双方呢都不愿意见到，因为贸易战还使得两败俱伤。
嗯，
不过刚才我看了有最新的消息，又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对吧？可能就是因为中国给予面子性的这种报复，刺激了他在白宫向记者讲话时，当时他被问到中国决定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时，他回答说，这个他的这个通电话见面是没所谓的。那么首先我觉得特朗普启动的贸易战，美国是主动一方，固然是因为特朗普他这个强硬出手，但主要还是美国强大的内需市场。就2023年，美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也就 GDP 啊，大概是10.2%，就表明美国经济主要依赖的不是出口，出口在 GDP 当中占的比例相对很小。相比之下，它的消费支出占到了美国 GDP 的70%，它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中国呢？它的这个货物服务出口占比呢是要将近20%，表明中国经济对出口具有比较高的依赖度。所以你要这个市场，你就无法在贸易战当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前段时间的贸易战似乎也让特朗普尝到了一些甜头。2023年，中国出口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它同比下降了4.6%，而对美国呢，这一年啊，它的出口额这个同比下降了13.1%。那么到去年2024年，那么中国的出口呢，啊，在原来下降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有一个大的增长，达到了7.1%。那么这个当中呢，对美国的增长呢只有4.3%，大部分是对东盟的增长，它是13.4%。
嗯，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背后是中国力争在做转口贸易，它避免直销美国，
嗯，
对吧？势头看上去有些好转，这可能是特朗普要继续下决心不收手。所以呢， 中国我觉得应该做好准备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嗯，
对吧？刚才许波你也讲了，美国邮政啊，他都收紧了闸门，对吧？那个对中国内地，包括香港，啊，在这个国际包袱，啊，都暂停。那么这个就看到，就直接会影响到美国境内的华人生活，甚至于那个一些贸易的这个往来，
嗯。
那么贸易升级，我觉得是必然的，难以避免的。现在求的是。双方哪怕是领导人的这个通话，求的是缓和，以及减少直接的激烈的冲突。许波，
好的。那么，美中两大经济体如果迎头相撞，这个破坏力是惊人的，啊，这种可能性呢，也许小于外界人士分析啊，也许呢小于妥协和解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双方领导人呢也都意识到这个后果。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都是强人风格，双方在谈判和这个博弈过程中，这个软硬和进退都取决于两个人掌握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我来请教陈律师，根据实力地位来判断，您觉得特朗普和习近平哪一方让步的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这个博弈论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讲的说双方的这个连续不断的博弈。
嗯，
其实对于大国领导人来说，这种局面是很罕见的，因为这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因为你马上就会下台嘛，你很难说我时隔四年像这样，像主持人刚才讲说时隔五年之后两个人再度交手，这是中国以前没有预料到的。
嗯，
所以那对川普来说。我想他在2020年的时候和中国达成了一个交易，然后呢，他自己之后当年就黯然下台，因为发生了这个武汉病毒的这样事情。我想他对此是记忆犹新的，他是很清楚知道中共会惯用一个拖的那一个战略来对他，因为贸易战，当时2018年发起贸易战之后，他们谈了将近2年的时间嘛，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第二段协议实际上也没有执行多少，因为现在美方有统计，大概就执行了70%多，到现在为止。那所以我想，川普其实是不会再轻易的。犯他上一次犯了一个错误，这个就给他，我觉得是对他来说一个是谈判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筹码，因为他上一次他自己，其实上一次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习近平赢了，川普输了，在上一次的贸易战争中，那这个会对，我想对川普大致。另外，我倒是不觉得说，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那个暂停关税一个月的，就真的会以后会落实，因为实际上刚才季先生也讲了，中国其实现在对美国很多的是一个转口贸易。那就是说，如果美国只是对直接来自中国的那些加征关税的话，不一定能达到效果。那中国比方说对墨西哥，比方说对东盟，那实施转口，然后或者在那边制定啊，重新做了一定程度加工之后再转入到美国的话，那美国实际上还是损失很大。那就像这个墨西哥为什么能够那么多年来头一次重新成为这个对美国最大的出口国家？其实还不就是因为说中国很多这个厂子搬到了墨西哥，在那地方生产才导致这个结果。我想说，对墨西哥的那个加征关税，恐怕，哪怕没有达到这个25%那么高，恐怕会有一定程度的继续保留下去。那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加征10%，我想这个事情会持续下去。那直到说这个双方领导人达成一个真正的大交易，我想那也会比较。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观众聊天室里有大量的这个网评，我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呢，这个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就能转入下一个节目的讨论了。首先，鱼次郎说，川普啊对普习会表现得太积极了。花花兰说，特朗普之所以没有立即给对华贸易的关税递增到20%，那是因为在结束俄乌战争还需要中共的配合，也给自己的对华政策添加一点变数。Jack 刘说，东西方都彼此看对方的缺点无限放大，而不看到优势和趋势。好，到处瞎逛说，就算是收60%的关税，中国的产品相对还是便宜，而且有其不可代替性，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有其他国家转手到美国。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赚一次过手费，典型的损人利己。最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叫 Alexey Alfosov Yakov 说在中国大陆，一户三口之家就可以通过跨境电子商务来规避美国关税，进行和美国民间的点对点的贸易。这样一来，美国的关税影响不了中国，对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三少爷说，如果加到20%，中共才会有感觉。好，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和陈闯闯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针对美国的鸦片战争，芬太尼危机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针对美国的鸦片战争，芬太尼危机跟中国有何关联？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药物，效力呢比海洛因强50倍以上。美国表示，中国制造的合成鸦片药物导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毒品危机。近年来，每年死于过量服用芬太尼的美国人数连续几年超过10万。根据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的报告，中国政府向公开贩卖非法合成药物的化工企业提供补贴。这些合成毒品经由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广袤边境流入美国。2023年美中首脑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达成协议，将合作打击毒品贩运。中国同意呢，打击化学品公司，以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表示，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主要是药品滥用和毒品泛滥引起的。那么特朗普能否打赢针对美国的这个鸦片战争？毒品芬太尼为什么会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职业律师陈闯闯和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近年来，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每年死于过量服用芬太尼的人数数以万计，甚至超过10万。美国政府、国会以及研究机构都得出结论，说中国制造的合成鸦片药物芬太尼导致了美国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毒品危机。我首先来请教加州陈闯闯律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当前芬太尼危机引发的这个美国毒品危机究竟有多严重呢？
是，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一个数字，说每年美国因为这个过量的吸食啊，这个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而且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这个10万人主要是什么人？主要是这个15岁到45岁中间的美国青壮年人，他并不是说那些像小孩了，或者说高，或者说这个大龄人士，而是说美国这个当然对生产力来说最重要的这一部分，这个青壮年人口，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打击是很大的。我想，其实，可能许先生也听说过，就是说，不管是身边人也好啊，或者说你朋友家的这个子女，正在读大学的或者什么之类，听他们有这个小孩子，吸食这个毒品之后就死亡的这个案例。这个因为这个数量如此之大，这么多年下来，每年十几万。我想，其实，可能每个美国人吧，大概都就是说，在美国的人，他都会很容易的就会听到说，要么是他自己认识的人。要不是他听朋友讲，他认识人，中间有这个认识的人，有他们的这个亲属死于这个芬太尼。这个因为这个毒品的这个，它量非常小，它这个作用很大，所以非常容易过量。一过量之后，这个是很难救治回来的。那这里也确实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美国是不是说这一点，因为美国对毒品管制历来其实非常严格的，但是又有一大问题，就是说那相当大的毒品它其实历来是啊，是从国外进口来的。那以前是这个像可卡因了、海洛因了，那这一次呢，就是，借由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机会，大家更加认识到了这个芬太尼的危害。我想美国确实需要做，接下来要做很艰苦的工作，才能遏制住。但因为但是我对此是不太乐观的，因为毒品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美国社会。我觉得，川普政府也好，拜登政府对此重视是应该的，但是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恐怕是比较困难。要付出巨大代价。
好，陈律师，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就是说呢，这个您刚才提到说，美国历来对毒品控制是非常严厉和严格的，中国不是吗？根据这个国际上的报道呢，好像中国好像更严厉对毒品。那么，出口芬太尼到美国，是中国有意而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确实，他说在我们本国啊，并没有说这个芬太尼这个吸食的问题，因为中国是把它列为这个管制毒品类级别非常高的，但是中国出口到墨西哥或者甚至现在在加拿大也有转口商，其实并不是直接是芬太尼，而是说前提就是说它是出口了一些化工产品，这些呢在墨西哥也好，在加拿大要经过很简单的、很容易的生产。就能转换成芬太尼，这个是问题的目前的一个核心。
好的，
其实中国并没有直接出口到这个墨西哥啊，对吧？巨量的芬太尼，这个倒没有。
前提可以把这个前提理解成是原料吗？
对，原料，
好的，
而且是很容易就能生产出来的原料。
好，那么10多年来，我们看到呢，美国几届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不明显。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如果中国不帮助阻止非法药物流入美国，他将针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果然，特朗普执政10天之内，我们看到呢，就宣布就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问题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发动关税战，有人称之为美国的鸦片战争。我来请教人在伦敦的季硕明先生啊，无论外界如何评论特朗普，但许多人，包括与他政见不同的人都认为，美国是到了该为解决毒品问题大动干戈的时候了。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波，你刚才用了一个美国的鸦片战争这真的有点像当年的中国的鸦片战争，因为那个当年林则徐奉旨前往广州，他来督办禁烟事宜，轰轰烈烈的那个虎门销烟这个就引来了英国的枪炮，由此呢掀开了第一次的鸦片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序幕。那么在此之前清朝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是暧昧的，有人主张禁烟，也有人主张支持贩烟，还有人主张中国老百姓自己种鸦片，实现鸦片的自给自足。那么这样就不用再担心外国人占中国的便宜了。所以当时是官员们各执一词，争执不休，从嘉庆年间一直争吵到道光年，最后也没吵个明白。所以道光帝呢，本来他是想着 谁也不帮，让你们去吵吧，还可以顺带平衡朝中的满汉势力。那但是想不到的是，鸦片泛滥的很快，对这个啊清朝帝国的这个危害与日俱增，所以呢啊这个清政府的经济危机啊也出现了，所以他才一改以前的三不管的态度，突然对鸦片贸易采取强制措施。百年以后，美国也有这样的经历，对吧？刚才这个徐波你也说了啊，大家都在争论，对吧？那个有不同政见的人都认为应该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刚才都讲到，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吸毒问题啊，不仅是芬太尼它的毒性很强，那容易致命问题，就是它的普遍性，就是现在在美国12岁以上年龄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个大概有6000多万的人啊，大概占到美国的人总人口的20%以上，他在使用那些非法的药物，那么这个芬太尼也是其中之一啊，比较容易致死的是芬太尼，所以这么大规模大那个数量的一种趋势，而且还有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这个让美国政府非常头疼，一个国家你再强大也经不起如此的折腾，尤其是对下一代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美国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他是认真的，而且是必须要认真，所以他是把这一条线他摸得很清楚，从中国的原料到这个墨西哥再到加拿大，其实中国原来是有直接出口芬太尼通过走私的方式进入美国的，那么到2019年的时候，中国由于这个贸易战的那个才比较这个重视和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做了一些重新的调整，那些不法分子，那么使得中国在这个输入美国芬太尼这个问题上他做的比较隐晦了，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美国却看得很清楚。徐波，
好的，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网友叫尹化荣，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昨天的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尹化荣说，支持美国政府的禁毒努力，但是和大清政府一样，美国政府的鸦片战争也一定会失败。和大清政府轰轰烈烈的失败不一样的是，美国政府的失败是静悄悄的。一句话，在人类研究出永远不会失效的数码止疼剂以前，鸦片战争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好，另外一位呢叫卢公，说芬太尼别人呢是用来治病的，美国人用来吸毒。好，这里边我们刚才这两位网友呢都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芬太尼它和止疼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开始人不会去吸食这种鸦片剧毒鸦片的，是为了止疼药，但是呢吸了吸了就上瘾了，于是呢很多观众，我们很多网友认为呢，这个在止疼剂真正的数码止疼剂不会这个过期的止疼剂出现之前呢，鸦片战争不会取得完全的胜利。我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就是说，很多人对特朗普总统的鸦片战争不感到乐观前景。两位嘉宾怎么看？首先，陈博士。
对，我其实是有些同意这两位网友的评论的，就是说，当然，川普总统借这个机会啊，这个在施加关税的那样一个惩罚，其实对美国的整体的那样一个经济贸易，我认为是有好处的。让这个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这也确实有必要的。不仅仅是说有消费市场，还要有生产这个能力，这也是关键。对美国国家安全也很重要。这个在5年前的这个新冠发生的时候，包括后来的这个美国中美的这种在这个军事上军备上这个做这个做准备的时候，也看到美国目前的军事生产能力也很小，那这个军工业生产能力也并不是和这个普遍的其他的民工业是脱钩的嘛。 但是说，如果像川普总统想通过这个贸易战啊，通过这个关税，就能让中国，在这个芬太尼问题上完全配合，然后消除美国国内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是不太乐观。我想，
好。
确实是可能需要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好的，那么季先生，
这个任何事情不能绝对。你说这个取得胜利是绝对性的胜利，一例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哪怕现在中国管控的这么严格，那地下的这种吸毒啊、贩毒啊这个情况还是存在。那么我想，美国如果中国和墨西哥、这个加拿大四个政府联手，因为主要是这个渠道嘛，是吧？我相信减少或者说基本上消除，还是应该会有可能。关键就是怎么从源头到中间环节，以及美国它自身控制进口这些毒品，它也能够打击，有加强打击力度的话，我想很大程度的改善是应该可以的，举报。
好的，那么现在聊天室里网友的这个观众们他们的评论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功夫不好，说建议川普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呢，看看中国的禁毒力度，对美国国内的禁毒是很有帮助的。狮子先生说中国是最大的芬太尼制造商，但为啥芬太尼在中国不泛滥呢？到处瞎逛，说美国的毒品自己不去想办法，怪别的国家，挺可笑的。Jack 刘说这个话题不好说，为啥加拿大没有芬太尼危机，欧洲没有，唯独美国有，这跟美国的政策有没有关系呢？哎，我们的观众呢，看，都在为中国打抱不平吧。就是说，特朗普在把矛头指向中国之际，确实打抱不平的人很多。中国远离美国千山万水，美国的毒品危机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美国缉毒署表示，就是一个专业机构，专门侦缉毒品的美国专业机构表示，墨西哥贩毒集团对芬太尼进入美国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贩毒集团呢，通常使用的是中国的原料来制造芬太尼。来请教陈律师，中国是如何与美国毒品危机产生关联的？这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是，就是说，中国呢也确实对于这些前提啊，其实是有控制的，但是呢，根据其实美国国会上一届有一个现届也有啊，就是和中共战略竞争的这个委员会，他们的这个详细的研究，其实中国政府在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芬太尼问题是用来针对美国这么好的这个工具之后，后来其实是发现了，所以在长期在美方真正对中国提出要求说你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再继续鼓励，包括像比方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出口退税的时候，这个也确实发现了，美国政府确实是发现了这个证据的，中国确实有这种鼓励的。中国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故意的延缓，故意的不配合的。那美国的最高级别的，像这个国务卿啊，亲自带人到中国去谈判的时候，把这些证据拿给中国说，中方说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王毅直接一摇头说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那美方接着就说，那我把证据拿给你。中方说我们要研究一下，但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回复过美国。那表明这个就是说一开始确实这不是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故意制造的，也想给美国找麻烦的。让中国发现了。那这个问题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但自己呢还能这个通过出口赚钱，他只要做的这个隐晦一点就好了。中方确确实实是在故意的阻挠，对，确实是没有给予美方配合的，所以中国对此是有承担责任的。不管说啊，你说在中国国内，确实啊，这个更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证据，因为你中国对于毒品管制这么严，毒贩子经常被判死刑，那为什么这个我们给你提出了那么多的证据，证明你们国家的那些人有在出口用来制造芬太尼的这个前提的这些？时候你们没有对我们这一句进于进行这个配合，反而给了川普这个对于中方惩罚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一个借口嘛。如果中国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对于美方进行有效的配合的话，那我想美国也没有什么，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单单是美国的问题。我觉得那个之前的几位网友的评论忽视了，确实是美方可能这个责任比较大，但是中国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来针对美方、针对破坏美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清楚的这个事实。
好，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主要是美国人药物滥用和毒品泛滥的结果。我们翻阅 中国官方的媒体哈，就到处你都能看见，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中国不背这个黑锅，这样一类的报道。我来请教季先生，新华社宣称中国一直对毒品呢是持零容忍态度的，采取最严格的管控和最严厉的处罚，对此外界也认同。可为什么美国和许多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合成鸦片药物和芬太尼的这样一个来源地呢？
我看到有些资料，过去十年啊，全球的芬太尼供应链呢是在不断的扩大，增加了执法部门和政策制定者的这种控制的难度。那么这当中呢，中国就被认定是用以生产芬太尼，容易制造毒化血品的这样一个主要来源地。那么美国这个当局呢，它公布的数据是2024年9月以来，美国已经查获了2000多公斤的芬太尼。那么根据报道呢，几乎所有，大概是占到98%的芬太尼，都是在与墨西哥的西南边境被截获的。据悉，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组织，他们就是用这些芬太尼的化学品，有贩运者从中国采购，然后在墨西哥的实验室呢加工成最终产品，走私到美国的。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已经将芬太尼呢列为管制的物质，随后呢，他是将一些用于芬太尼制作的化学品也列入了管制名单，说明中国政府是认同了。所以呢，中国公安部对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呢，对中国输美产品征税，他最近是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我们已经管控了，那我们也把不仅是芬太尼管控了，化学品也管控了，但是多份美国起诉书的审查显示，其中提到卧底的这个探员，他们跟中国制造商的交流细节，表明中国一些化学公司，他是明知道这些化学品是被用来制造芬太尼的，仍然照常在贩售。那么这个包括受管制的那些化学品，那就说明中国你受管制的化学品最终还是流露出来了。那么而且呢，这个媒体根据事实查阅了几十份的这个美国的那个起诉书，详细列举了中国制造商通过这个加密平台和加密货币支付提供如何从其销售的产品当中制造芬太尼的说明和案例，就等于中国制造商也在后面教他们怎么做。所以芬太尼的供应链这种转移，就主要是从中国加化学成分运送到墨西哥，再由墨西哥做这个制作进入美国。所以美国把遏制芬太尼的矛头直指墨西哥，中国其实也不冤，它不是指国家直接参与，而是被认为打击不利。但是我还是认同有些网友说的，美国政府也不能推卸他的责任，他不能忽略芬太尼在中国也好，墨西哥也好，它是原料和成品进入美国的一方，美国还有自己防堵的这个加强打击力度，美国政府应该加强控制在美国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方。现在比较少这个媒体报道美国哪些公司在做被一举截获的，如果说这个两个方面能够配合起来，我相信打击效果才会更好。
好，
徐波，
一位叫财经真相这位网友他说，以芬太尼为产业链的毒品网络初步涉及到了14家中国和加拿大公司，墨西哥毒枭也牵涉其中，这根本不是贸易战，而是21世纪的鸦片战争。中国政府主导成立了一个新的庞大的横跨中美加墨四国的这个新东印度公司，去年拜登政府发起了打击联盟组织，结果被中国政府拒绝参加，可见该产业链利润有多丰厚啊。鱼次郎，我们的观众在聊天室里，鱼次郎说，芬太尼是美国打贸易战最好最正当的理由。200斤说，既然芬太尼是个问题，是不是代表美国国内存在大量的走私渠道，而美国政府无力阻止呢？刚才季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常常提起英国19世纪剥削性的这个鸦片贸易，把自己描绘成呢是毒品的受害者。但《纽约时报》指出，中国不但不拒绝合成类芬太尼出口的巨大盈利，而是中国官员倾向于利用芬太尼作为对付美国的筹码。只有在得到回报的情况下才会合作。刚才陈律师已经简单讲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请陈律师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开始，中国就与美国合作执法打击芬太尼，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了。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对于美国芬太尼危机的这个立场，以及与美国的合作呢？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中共对美国真实态度啊。这个美国的前贸易代表莱特希德就讲，中国是认为世界上是第一的国家，他认为世界是应该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应该是他来发号施令。那美国当然目前还是世界上这个头号国家嘛，这个美国第一就是这么来的。那中国为了在这个削弱美国的这个实力，那自己他们早就讲过嘛，超限战任何方式他都会这个使用的。那这个芬太尼的问题虽然不是中国这个有意识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工具，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个对美国会造成巨大伤害，自己还有可以躲在背后说这和我们政府无关，然后可以躲在背后至少是可以延缓一下这个借口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它利用作为一个工具的，事实也就是如此。但刚才其实还有讲的就是说从墨西哥这一方生产之后进入美国，要澄清一下啊，就是说就川普用的是说这个非法移民和这个芬太尼问题嘛。其实在芬太尼这个具体这个问题上，从墨西哥带到美国的主要的是美国公民，并不是那些所谓的那些非法移民。所以这对美国政府来检查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之前的时候像这个季先生也讲过，中国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是19年以前也直接输入过这个芬太尼，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小型的这个邮包。所以我想这一次这个美国暂停甚至可能会这个长期的禁止吧，就是说从中国免税的那种小包裹直接接上，我想这个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啊，对于这个打击这个毒品其实还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反正通过其他的渠道也能进来嘛，我觉得禁掉这个渠道就很有帮助。
好，那么美国保守派智库去年发表这个传统基金会啊，去年发表题为《追究中国和墨西哥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的责任》的这个研究报告的时候就指出，说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积极资助、支持和推动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威胁。前美国司法部长威廉鲍尔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说啊，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芬太尼中使用的原料都是中国生产的，没有中国芬太尼及芬太尼原料的生产和输出，就不会有美国的芬太尼危机。请季先生简要回答一下吧，中国政府真的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对美国发动一场鸦片战争吗？您有半分钟的时间，季先生。
鸦片战争的背景是中国社会仍然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自给自足，所以英国人在商品那个进入中国打不开销路的时候，就用鸦片的这个方式，那他是明目张胆这么干的。今天的中国对美国和当年的英国对中国无法同日而语，中国政府直接对美国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我觉得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中国政府不敢如当年英国政府般明目张胆的干，最多也是一些干扰美国社会的小动作。
好的，
并没有强大到能以芬太尼发动鸦片战争。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闯闯律师和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